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使徒保罗勉励他主内的真儿子提摩太说道：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对神要忠心，对人要爱心，对事要专心，对己要问心，这是我们基督徒服侍应有的态度，我们彼此共勉。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华人教会的情况，普遍的来说，我们会发现教会的成员女性多于男性。弟兄姐妹如何看待教会中的女性服侍者，或者在教会的女性服侍者如何看待自己呢？今天使命门徒的受访嘉宾刘牧师，他从单身女传道一直到担任教会的顾问牧师，也在神学院教书，他要和我们分享女性侍奉者的多样面貌。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嘉华牧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天母福音堂的刘信之牧师。刘牧师本身是神学院的老师，喜欢研究教会历史，同时也是在意外的情况下，他踏入了牧养教会甚至是带领教会的服事。今天我将和刘牧师聊聊，作为一个女性传道人，在华人教会当中他服事的旅程是什么样子，以及今天女性传道人普遍面对的处境又是什么。我们不但会讨论到现况，我们也会一起回顾初代教会当中女性侍奉的典范，以此来前瞻未来在教会当中侍奉的前路会是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刘牧师你好。
董牧师你好。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刘牧师的名字的时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女传道人。那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讲到有没有他特别喜欢听的是谁的讲道、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女性讲道的典范好像比较少，但他很喜欢听一个叫刘信之牧师的讲道。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的名字，然后后来也上网偷偷去听了老师讲道。
是。
老师可不可以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作为一个女性的传道人，你自己服侍的旅程好吗？
我是大概30年前信主，那我信主的教会就是喜安堂、嗯、那因为喜安堂的建立是跟前内地会的宣教士荣耀秀宣教士是有关的，那她是一位女性的宣教士，也因着喜安堂是一位属灵的母亲所建立的，所以我从一开始信主，其实我就在一个蛮尊重女性侍奉的教派里面。
Okay.
那大约30年前，其实我所属的那一间教会的师母已经跟牧师一起被案例、
嗯、
所以我们也称师母为牧师。好、
okay.
那我们的师母其实跟牧师一起平起平坐，同心侍奉，不管是站讲台做教导、嗯、那唯一男牧者不会的就是这一位师母，也就是女牧师，她会司琴。
OK，
所以可以说她更加的胜出。我在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第一间教会的接触当中，因着这是一个尊重女性侍奉的氛围，那很自然我也从来不会去想到女性积极参与侍奉，甚至担任主要的带领还有教导有什么不妥、啊
嗯、
那所以这是我一开始在信仰以及侍奉上的启蒙。那在神学生时期、啊、因为我后来就在这个喜安堂待了6年之后我去报考华神， 那我第一间的实习教会同样也是在尊重女性侍奉的氛围当中，那我自然也没有什么拘束，而且觉得在侍奉当中感觉到非常的宽广。特别是我第一间实习的教会其实是在浸信会，因此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浸信会的牧者。那很巧的是我认识了傅宝华牧师跟他的太太翁树牧师。那翁树牧师原来是台湾第一个浸信会被案例的女牧师。
Oh, okay.
那更不可思议的是傅宝华牧师跟他的太太翁树牧师竟然是各牧一间教会。那我觉得很不可思议，那都已经是将近快30年前的事了。所以对我来说女性侍奉甚至是站讲台甚至开拓教会甚至是独当一面，在我30年前信主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事。那我毕业之后我就到中国布道会服事，包括我现在担任顾问牧师的天母福音堂，它也是隶属中国布道会。当时本身所属的教派还没有听说有女性的牧者，现在越来越多了。
OK，
那当时还没有，但是因为我所在的教会是位在都会地区，
是
那台北的天母可以说是，
啊、
对对，董牧师长大的地方，其实我们算是邻居了。
是是，
那其实那个圈子算是全台湾最国际化的生活圈。
嗯，
也因为这样子，我在这样子的教会里头担任女传道，其实也受到弟兄姐妹相当程度的敬重，还有恩赐上的成全，所以我认为我非常的幸运。好，我能够一开始信主接触的教会，乃至读神学院实习的教会，还有后来全职侍奉的教会，都是成全并且敬重女性侍奉的教会。
老师，我很好奇，就是因为你自己信主的教会锡安堂本身就是开拓了就是一个女宣教士，然后教会里面也有女性牧者，后来实习的教会其实也是，但是其实也有一些教会的宗派传统其实也不是不尊重女性，只是他们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对于案例女性做牧者或案例女性做这个教会的带领者，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的。那牧师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说原来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也算是我刚开始全职牧会不久。好，虽然我的教会是一个位在国际化生活圈子里面的一个教会，而且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都有在美国生活的经验。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教会的牧者他去教男神学生怎么去主持追思礼拜。好，然后教给他一些有关于举行在教会当中牧养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礼仪。但是我发现我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他不教我。好，那、
okay.
后来对后来我很礼貌客气的想要去了解原因，那我才知道其实他就有一个观念，他觉得教会如果要传承绝对是传承交棒给男性牧者。所以即使目前这一位传道人他是实习传道，他还是一个神学生，但因为他是男的，所以他绝对优于我。所以他认为、
okay.
纵使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侍奉已经有相当的肯定，那甚至包括讲台上的侍奉，但他并不觉得我将会是一个未来可以承接这间教会的主要领导者。
okay.
所以他必须要把一些关于这个主任牧师必备的这个牧养的锦囊就私相授受给一位男传道。我才突然意识到说原来其实在教会侍奉当中还是男女有别。
OK， 那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是有一点难过，特别是我的牧师他告诉我说，哎呀，女人啊就是要待在家里相夫教子，那当个女传道已经不错了，那接下来你就是好好的结婚生养小孩。那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交往对象，那也在隔年进入婚姻。那所以我当然很看重相夫教子，当然很看重进入婚姻扮演好一个人妻的角色，但我认为我也是领受上帝呼召的。 那我侍奉的心志跟楠木者一样的强烈。
嗯，
好，那所以我甚至觉得我是随时预备要为主殉道的人。
哇，
所以我觉得，哎，其实论那个侍奉上帝，甚至是殉道的心志，我里面的胆识跟勇气，并不会输给弟兄。好，这是当时了，哈。
是。
那因为当时还年轻，还不到30岁。那所以那时候听到主任牧师这样子说，哈，难免内心会有一点不太愉快啊，甚至有点不服气。但是那也是我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原来女性牧者在牧会现场当中，还是会遇到有关于性别方面的挑战。
嗯，其实我以前在教会长大，并没有这样的特别意识到。也觉得说，诶，男生女生，我们一起蒙召侍奉上帝应该是一样的。那我在美国读 Fuller 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班上有个很好的同学，年纪跟我差不多大，是一个APC 的女性。
嗯哼，
那她是在东岸长大，那我是在台湾长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交流。那她各方面都比我优秀啊，包括神学，包括读书，好，然后包括这个 EQ 啊，做事啊。可是后来在我们都毕业之后，我们就一起在不同的地方服事，然后后来我们也有机会在同一个地方服事，我就才意识到说，即便他在学校的表现一点都不输我啊，即便他的神学学识一点都不会逊色，而且他也是这个很顶尖的名校毕业，我相信这个在讲话表达方面做事方面都是很有条理的一个人，可是在侍奉的路上的确就好像老师所说的，他不会被第一时间考量作为一个带领者。对，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说，哇，原来真的不太一样。以前都觉得没有啊，就是一样啊，读书的时候我们都是神学生啊，都一样啊，在社团里面我们也都一样啊。
嗯哼，是没错。
那老师刚才讲到说，很多就是你之前的牧者也会说，诶，女性要好好的相夫教子。那老师后来也结婚了嘛，那结婚之后对你的侍奉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或者是结婚之后你的侍奉又是如何？那您的先生就我所知应该也是传道人吧。
我觉得上帝在我身上的带领真的蛮奇妙的。因为后来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就到了德国。那因为他就是希望能够投入神学教育，所以接受装备。Okay. 我后来就在台北天母感恩堂牧会4年之后，那就跟他一起到了德国。但这个时候好像男女之间的问题又出现了哈。其实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啊，其实我也很想念书，甚至当时华神的老师认为我更有潜力读书。对，那只是华神当时还没有启动师资培育，只是私底下老师们觉得，哇，你跟圣家要去德国太好了，那别忘了你要读书啊，不要只是老公读书，你也要读。但问题是我们到了德国，我们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存款很快就花得差不多。那再加上我们并不是到那里宣教，而是求学，起码我个人就认为好像不太方便来对教会启齿，来支持我们。可是也在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上帝开始为我开侍奉的门，而且侍奉的这一条路越开越大。也就是我刚到德国没多久，不到3个月的时间，反而是开始从荷兰的华人教会有了呼声。那也很巧，他们本来邀了一个华神在布道培灵很棒的一位很有恩赐的一位老师到那边服侍，刚好那位老师临时有事没有办法去荷兰。
Okay.
结果他们就突然听到有人推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传道，那就是我。结果我就去了，好，那就开始了一系列圣诞节的布道。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变成我先生读书。那我就开始侍奉，但当然某个方面我没有办法读书，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开始承担起家计，就像我刚刚提到，没有人要求我，这也不是我先生要求我，但在那一刻我就突然间觉得我一定要成全我先生先读书来完成课业。那我能做什么呢？而上帝开启我的 道路就是我还是好好的服侍主，其他的主会供应，主会负责。那没有想到后来紧接着在德国在各地华人教会开始有了很多很多的邀约。当然某个方面我就没有办法去读书了，因为在德国其实要拿学位非常的困难，挑战很大，那要么就专心的读书，要么就好好的服侍。所以后来我很清楚知道上帝要我在那里好好的服侍，但我非常感恩，我因此就在德国那几年可以更多的接触华人教会，也像个宣教士一样，可以传福音给许多的人。那也在那一段过程当中竟然就开始奠定我后来一直回到台湾侍奉的形态，就是变成一个跨教会巡回讲道的人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也不是我去争取的。所以这是我后来进入婚姻之后特别在异乡期间曾经经历过的一个过程。
是，所以很特别哦，跟老师一开始的想象不太一样。老师本来是想要读书的嘛。
是，我后来回台湾，我也被安立为牧师。那蛮奇特的，就是我先生反而一直都是在读书。
OK，
我们家是变成太太是牧师，这跟我们当年在德国的那一段，还有包括后来回台湾，大家很自然就觉得我是一个牧者。所以我也就读了教牧博士班。
Okay，
对，虽然后来华神启动师资培育又叫我再回去读。对，那但是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因为至终我觉得身为一个女性特别是有时候自己也会给一些期许，就是这种所谓传统女性角色的一个自我期许。所以第二次反而是因为我父亲还没信主，他罹患了癌症，那有了他身体上的考量，后来我也就放弃已经申请进入德国大学的博士班。
Okay。
那但是我就放弃了，我就没有完成课业就回到台湾。
Okay。
对，那我深信那也是上帝要给我的侍奉旅程，
是
就是好好的牧养教会，在教会现场，但是也可以透过教牧的经验结合一些神学教育的经验，
是
我觉得同样也可以在神学院兼课，带给神学生一些帮助。
自治自养自传，
同心努力建立健康教会，齐心尽力培育健康工人。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
晨曦讲座。
我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老师其实是读教会历史方面的，然后在教会历史上面也有很多的琢磨，所以这是你在教牧博士的时候研究，本来要去德国念的，后来在华神的教牧博士研究的方向吗？
倒不是，其实我在华神的教博读的是解经讲道。
Oh, okay。
就是针对解经讲道，就是在华人教会当中有多少的牧者他们透过解经讲道来建造教会，以及、
okay。
常年的耕耘带给教会的影响。那反而教会历史的部分是当时华神的老师鼓励我说，你赶快把教博拿起来，然后呢再去国外读一个神博。那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申请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就是读教会历史。那德国的方式是你需要先写这个所谓的 expose， 就是这个论文计划书。
OK。
对，那他们审核觉得说有没有教授看到底有没有兴趣才决定要不要收你。
OK。
对，后来教授有兴趣就收我，但我当时走的方向就是教会历史。
所以老师那时候是读哪一段的教会历史啊？
其实因为我当时已经完成了第一本书，而且也很奇妙，上帝竟然让我生平第一本创作的书《祖护城传奇》得了奖。
Okay。
所以我是在这一本书得到了金书奖之后，更确定研究这个近前主义。
OK，
对，
德国的近前主义，金钱多夫
是、
okay。
是。那因为其实18世纪。就是莫拉维亚的这个宣教运动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清岑多夫的故事。那主护城传奇这本书其实是根据莫拉维亚弟兄会的故事去发展，但也在书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研究了 影响这个金城多夫的施本俄跟富朗开，那他们是17世纪德国的近前主义，所以我后来其实博士论文是走这个方向。
OK、啊、这其实可以是另外一集的访谈，因为华人教会受到近前主义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啊、
只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太自觉而已、
啊、
但是其实我们是受近前主义影响很大的。
其实我当时就是想延续这样的脉络去研究，因为就是思想到、哦、华人教会受到近前主义的影响，所以才想要从17世纪那一块开始衔接起。
是哇，怎么办，我好挣扎，我好想往这个方向聊下去但是其实今天我们后面也有另外一个主题啊。
是
啊，没关系，我们也许下次一定还有机会。对，那 老师刚刚你分享的是你个人的经历，就是作为一个女性的传道者、嗯，在教会里面成长，然后后来在读神学、牧养、结婚，你的经历。其实除了你个人的经历之外，我相信在服事当中你也会接触到很多其他的女性传道人。
嗯哼，
那包括老师也到欧洲去嘛，所以欧洲的华人教会那可能又是另外的一个样貌。
是、嗯，
但是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其实论一般的服事者，女性是居多的。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招待啊、司勤啊、带小组啊，都是女性。可是领导的，或者是说那个所谓的这个最高领导的这个位置，通常是男性。
是。
那但是很多女性其实也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也觉得说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像也没有说一定要去一定要谁站在什么位置上。那
是。
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请老师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你的视角所看到今天华人教会女性传道人整体而言的状态是什么，或者是处境是什么样。
其实去年十月差不多十月左右，华神有一个灵务社，那这个灵务社是希望能够回应当代的一些社会议题。
OK、
当然是从这个基督徒的眼光跟角度去看、那去年十月灵务社其实就是邀请我来分享女性侍奉，那一个女性的牧者怎么去看这个当代华人教会的女性侍奉议题。那在我分享之前，其实灵务社就先设计了四个问题，做了一些问卷。好，那我只是先分享一下，因为我不希望说我个人有一些分享过度主观，所以我也提供一下灵务社。他们当时在问卷之后，他们回收了110份。好，110份、嗯。那这份问卷当中，其实当时当然高比例是女性，因为女性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但也有不少的男牧者。填这个问卷的有110份，当中有包括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跟中国。好，那所属的教派有长老会、圣教会、信义会、灵粮堂、圣公会、卫理公会，还有一些独立教派。那他这四个问题其实就是，你是否认同男性比女性更适合担任领导？还有你是否认同女性案例成为牧师？那另外第三个问题是，你是否认同男性比女性更适合担任讲道跟教导的角色？那第四个是，你是否认同女性比男性更适合担任关怀跟照护的角色。
OK，
那
OK，
其实这个问题，我相信他们也是绞尽脑汁就设计这四个部分。哈，那我只能够简单的提到，针对这个女性案例的部分，哈，其实几乎都是表示赞同。哈，在110个人当中，只有3个不赞同。
Okay，
110个人当中只有3个不赞同。那这3个不赞同当中，没有人都非常的不赞同，而是不赞同、
okay，
就是稍微温和一点。那有两位其实都是家眷。
OK，
对，也就是可能他们认为丈夫是牧者已经够了，不需要女传道被按牧。
Okay， okay，
那倒是有一位不认同的是一个30岁以下的男神学生。这是比较有趣的。好，那我只是先提这个部分，好像似乎从110份的问卷当中，你已经发现一面倒都已经开始支持女性按牧。甚至在这当中接受这个问卷填写的不少男性，除了一位以外，其实几乎所有的男性是都支持女性被案例。 好，我是指这110位当中。那另外一题是，是否认同男性更适合女性做教导或讲道？好，那导师110位当中有89位不能认同男性比女性更适合做教导跟讲道。有89位、
okay.
对、
okay.
那其实挺有趣，而且如果有人认为好男性还是比女性更适合做教导跟讲道的，几乎都是女性居多。
所以女性反而会觉得说，其实就是根据这份问卷
是
会认为男性比较适合教导讲道的 主要是女性的受访者。
对，是、
哦、
没错，很有趣、
okay.
很有趣。
是，
那接受访谈之前我就稍微再回顾去年十月他们提供给我这一份资料。
好，嗯，
那我个人呢，其实在那一次讲座之前，我也针对20来位不管是我教过的不同的神学院的现在都已经在牧会现场的女牧师或女传道做了一些访谈。嗯嗯、我也确实发现现在的华人教会当中，起码以台湾来说啊，在这个男女性担任这个牧会的过程里头，其实他们侍奉的整个发展也开始越来越多元化。啊，比如说30年前我唯一看到的一对傅宝华牧师跟翁树牧师夫妻各牧一个会，现在的状况其实越来越多了。就是夫妻一起被案例，或者是先后被案例，但是夫妻各牧一间教会。那也开始有高比例的是妻唱夫随。
OK。
对，就是太太是牧师，好，那先生可能是一个专业人士。
OK。
好，比如说他是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医生，或者是他另外有他的工作或职业，好，他就是很单纯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位师长。而这样的女性牧者高比例的来反应，好，就是我是只针对我去了解的这几位高比例的反应，通常这一位并不是担任全职传道工作的丈夫，以师丈的身份在教会里头对这个全职侍奉的妻子予以全心全力的支持。
嗯嗯，
对，那有时候反而可能夫妻同为全职的牧者，某方面会稍微有一点一较长短的试探、
OK
对，但是反而甚至会有张力、在牧会的时候会有张力、
okay.
可能牧养 的一些理念做法不太一样，甚至就是把夫妻在家庭当中个性的磨合搬到了教会现场、
okay.
但是如果丈夫是单纯就是一个师丈，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他反而非常欣赏妻子在教会里头听妻子的讲道，接受妻子对教会整体的牧养，然后成为妻子的羊群。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您所听的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的使命门徒。今天所分享的内容相当的精彩，在下周四我们会继续这个主题，女性侍奉者的多样面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的心灵。